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28集。书房里，安婷无视石妈妈的存在，径直走到伯尼塔面前。她蹲下身子仰望着，她缓缓地伸出手，握住伯尼塔的手腕，慢慢地拉了下来。在屋里一侧有一面穿衣镜，石俊站直了身子，瞄那面镜子里的安婷。只见他俊气的脸上满是悲伤，但石俊并不认为这悲伤来自他父亲的死。他的眼神过于温柔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伯尼塔，放开了他的手腕，去碰触他满是泪痕的脸，捧在手心里细细地看，轻轻地擦。他说了几句英文，石俊听不懂，但是伯尼塔哇一声大哭出来，搂着安婷难以悲痛。龚向前也想上前安慰几句，不小心碰倒了身后的水瓶，幸好他反应快，狼狈地把水瓶安放好。再回身，伯尼塔身边已经没有他立足的地方了，估计也没什么可看的了。石俊拉着女警回到墙壁侧面，问他刚刚安婷说了什么。女警很耐心地翻译，
他告诉伯尼塔注意身体，医生说过怀孕没过三个月很不稳定，孕妇要格外小心。
对，伯尼塔怀孕了，在大厅的时候老爸提到过这事儿。但是这时候有人来通知石俊，他上传到互联网的图片有回音了。根据几个人的回帖，石俊了解到伯尼塔脖子上的那个项链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Dryad， 她是掌管森林和树木的女神。仔细看了回帖，内容上基本是一致的。石俊关闭了网页，回头去问那个胡继生上面的东西查清楚没有。
清楚了，警察说那个小人是太阳神，伯尼塔信奉德鲁伊教，德鲁伊教有祭祀太阳神的传统，英国的巨石阵你知道吧，据说那就是德鲁伊教祭祀太阳神留下的遗迹。
石俊越听越糊涂，就问他
克劳尔也信奉德鲁伊教。
不不不，他和前妻都是天主教徒，所以就算是感情不和也不肯离婚，信奉德鲁伊教的只有伯尼塔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安婷也信这个。
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案情，谋杀都围绕着伯尼塔，而那位龚向前先生事实上也不是很干净。霍刚打发过来的警察带给石俊两份资料，有时候石俊觉得霍刚很神奇，有不少人觉得他没什么实力，一些案子都是依靠石俊破解的，但只有那么极少的人能看得出霍刚隐藏在骨子里的犀利。这人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站在别人身后，若是仔细品味会发现那些站在前面的人身上都会拴着一根绳子，绳子的尽头就在霍刚的手里，他有着操纵别人的魔力，唯一愿意放手的那根绳子恐怕是在自己腰上吧。跟霍刚认识到今天，彼此之间已经有着不可言表的默契，所以霍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送来这两份资料，石俊不像其他人那样惊讶。龚向前的资料很有趣，据说他准备力捧一组美女乐队组合，可巧的是这些女孩子都是克劳尔的学生。克劳尔严厉劝告学生们，学业未完成之前就出道只会毁了他们的前途，学生们躲躲闪闪的，意思是需要克劳尔同意才能跟龚向前的公司签约。为此龚向前贿赂过克劳尔，但根本不缺钱的克劳尔拒绝了他。为此龚向前所在的公司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也是因为这个，龚向前最近急如热锅上的蚂蚁。第二份资料是安婷的，好家伙，这小子也不简单呐，虽然老爸被家族赶出了门，他在家族里混得倒是风生水起，甚至创办了基特音乐基金会，但是因为某些关系，他需要得到父亲亲笔签署的几份文件才能成为基金会的领导者。资料下面还罗列了十来条为什么基金牵扯克劳尔的原因条例，石俊看不懂这些英文，只觉得很复杂繁琐。正看得仔细，半路折返的霍刚急匆匆地走到他身后，拍着他的肩膀，看到了吧，这两个人都有作案动机。
你怎么回来了？
石俊纳闷地问，不是说今晚回不来了吗？
霍刚温雅一笑说，我想你可能需要我。
说着拉着石俊走到没人的角落里，
我去调了克劳尔的病历。
你也太快了，大半夜的你怎么搞到手的？
总会有点门路嘛。我之所以要看他的病历，是因为法医告诉我死因不是有机磷中毒，见证科的人说克劳尔体内的有机磷是使用蒸馏法提炼过的，属于高浓度有机磷，但是那点剂量至多只能算是诱发了死因，所以我才去查他的病史，意外地发现克劳尔有家族遗传病史。
心脏病遗传？
不是心脏病。
霍刚微微蹙起眉头，
哮喘病，基特家族有遗传的哮喘病，但是克劳尔的哮喘并不严重，他儿子安婷没他那么好运，随时都携带哮喘病的急救药。
石俊用力地揉了揉肚子，看上去像是饿了。霍刚拿出半路上买的汉堡给了他。
我就知道你到半夜一准会饿，这里的食物不合口味吧，尽快结案，我带你涮火锅去。
你要是真有良心啊，就回家给我做牛肉面吧。
霍刚莞尔偷偷说，只要你在天亮前结案。
石俊把汉堡咬在嘴里，脱下了外衣交给霍刚。那你也别走了。不等他的话音落下，忽听楼上传来女警急迫的叫喊声，伯尼塔中毒，老刘还在不在，快上来。一楼还在按部就班工作的警察们都是一愣，随即在眨眼间的功夫迅速有序地跑上去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老刘。霍刚和石俊紧跟在后面，霍刚脚快嘴也快，喊着其他人暂时不要动啊，上面注意保护现场，老王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书房内女警已经做了简单的应急处理，老刘也不知道搞出什么液体使劲往还没有昏迷的波尼塔嘴里灌，看样子波尼塔中毒的情况还不算很严重。在他们旁边，石妈妈脸色苍白地拉着红了眼的安婷，安婷挣脱她的拉扯急着要扑上去，石俊一把抓住她，
给我老实点，霍刚把他带出去。
别看霍刚瘦瘦弱弱的，那可是在苏格兰场受训了2年的人，用石俊的话来说，这家伙把一身的肌肉都藏起来了，光露着一张脸骗人。安婷被霍刚毫不费力地推出了书房，石俊这才得空问自家老妈怎么回事。当时也就是2-3分钟之前，石妈妈担心伯尼塔哭坏了身子，就倒了杯水给他喝。伯尼塔小抿了一口，还在沙发上抽噎，石妈妈劝着安慰着，忽然伯尼塔抱着肚子面色铁青，还拼命用手指抠嗓子，慢点说，急什么。石俊打断了老妈的语无伦次，一点一点说，
你让我缓缓。
石妈妈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一边回忆一边说，伯尼塔坐在我身边，他的右手拿着杯子，喝完了水也没放下，忽然他的表情就很扭曲，弯着腰把手塞进嘴里使劲抠，还捂着肚子干呕起来，然后小刚的那个同事就冲出去了。你给他倒水的时候安婷还在吗？他在什么位置？
他就在波尼塔的左边，蹲着跟他说话。安婷说波尼塔哭得嗓子都哑了，问他要不要喝水，我就起身去倒了杯水。
就是说安婷在暗示老妈去倒水。石俊深深吸了口气，靠近老妈的耳边低声问道，妈，安婷亲了波尼塔的那时候你是不是碰过安婷的手？石妈妈眨着眼睛不大确定地说，
当时我也没注意呀，像是碰过吧。
15分钟后救护车到了，石俊看着他们给波尼塔做初步的检查。石俊给一边的霍刚飞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，对方立刻跟他走出书房，问他神神秘秘的搞什么。
把嫌疑人都弄大厅去，包括我爸妈。你不是准备结案了吧？这么快？为了牛肉面。
10分钟后安婷阴着脸搀扶着伯尼塔走进了大厅，这时候其他人也都各自找了椅子坐下，石俊站在中间，霍刚好像不愿意引起别人注意似的，站在角落里观察着每一个人。安宁似乎不在乎石俊究竟想干什么，他责问医生为什么没有立刻带伯尼塔去医院， 站在大厅中央的石俊对着医生摆摆手，转而接过了安婷的问题。他说，是我的意思，暂时拖延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内我会宣布谁是凶手，如果这段时间内伯尼塔出现什么状况，医生可以立刻送他去医院。面色惨白的伯尼塔强打起精神，告诉安婷，
没关系，就等一个小时好了。
安婷皱着眉头把伯尼塔扶坐在椅子上，转头冷眼看着石俊，对方一改平时的懒散，挺直了腰板，整个人都显得精神矍铄。石俊说，首先警方已经认定克劳尔是有机磷中毒，但造成他猝死的却不是这个原因。克劳尔有心脏病这一点我想在座的诸位都知道，有机磷诱发了他的心脏病，事实上克劳尔死于心肌梗死。那么为什么毒物没有杀死克劳尔呢？法医和见证警员给出的结论是剂量不足，换句话说凶手下的毒不够多。石妈妈还是第一次看到儿子这样精彩的一面，不禁有些兴奋，她抢先问道，
你的意思是凶手其实并不想杀着克劳尔吗？
不，石俊否定了这个猜测，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，凶手投毒不管目标死或不死，谋杀的罪名就坐实了。而且经过化验，有机磷是使用蒸馏法提炼出的浓缩型，凶手为什么不直接用稀释过的有机磷投毒，反而要提炼出浓缩液呢？因为凶手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杀了目标。
抱歉，打断一下。
龚向前站了起来，你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，
我不认为一个会使用蒸馏法提炼毒药的人掌握不好杀人剂量。
对，这完全不合逻辑，石俊笑道，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，既然凶手要杀人，为什么剂量却不够？浓缩型的有机磷不但气味很大，被掺进酒里还会导致红酒的味道严重变味，克劳尔再怎么白痴也不会喝下去，所以凶手必须保证红酒在不变味道的情况下投入适量的浓缩有机磷。不等龚向前继续提问，一直站在伯尼塔身边的安婷忽然开口，
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凶手知道他有心脏病，所以根本没想过要毒死他，而是要引发他的心脏病。
轻轻的鼓掌赞赏了安婷敏捷的反应能力，石俊第一次对他露出和善的笑容，可惜安婷无视了他，低下头继续拉起伯尼塔的手。石俊讨了个没趣，倒也不恼，转而又说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凶手下毒是为了引发克劳尔的心脏病，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人必定会随身携带急救药物，但是我在他身上却没有找到。我问过安婷和这里的帮佣，今晚宴会还没开始的时候克劳尔就已经在大厅，所以他的药应该从那时候就不在了。那么有谁能神不知鬼不觉从他身上拿走急救药？不等他的话音落地，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安婷的脸上。安婷丝毫不惊慌，镇定地说，
今晚十点艾瑞去过他的书房，他们谈了大约有20分钟，难道他没有可能性吗？
龚向前可没有安婷这么镇定，一听这话立刻急眼了，抢白道，
我们谈话是不假，但我没拿他的药。
哦，石俊冷笑着，那你拿什么了？
该死的，我什么都没拿，我只是给他……
龚向前的话戛然而止。石俊瞥了眼安婷，忽然说，
你只是去贿赂他是吧？不巧被安婷听见了，所以安婷会在2楼的时候说出克劳尔没拿你的钱，而且我知道这不是你第一次贿赂克劳尔。
那又怎么样？
被揭穿后龚向前索性撕破了脸皮，
这违法吗？
这点事跟我没关系，石俊说，我只是在确定你安婷还有伯尼塔三个人有机会拿走克劳尔的药而已。
为什么还有伯尼塔？
一旦涉及伯尼塔，安婷就失去了冷静，
难道你没看到他也中毒了吗？
被安婷很不客气地质问着，石俊也没什么好脸色，说，
我又不是瞎子， 他中毒我当然看到了，而且你、宫向前和我的母亲都有下毒的嫌疑。
儿子的话吓了妈妈一跳，
石爸爸赶紧按住妻子，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，石妈妈这才安稳下来。
石俊不担心老妈那边的情况，
他转头看了眼霍刚，对方刚好把视线从手机上收回来，对上了石俊的目光，淡淡一笑。
石俊转过头来拍拍手，
各位，我不是冷血动物，所以也会体谅一下伯尼塔的情况。现在呢，我们来重演当时的经过。首先声明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没有做过任何手脚，也没让其他人做过。现在我来代替伯尼塔，霍队长代替克劳尔，当时拿着酒的现在也要拿一杯。
众人相互看了看，除了伯尼塔之外，其他人都站在案发时候的位置上。
石俊站在胡继生下，霍刚站在他身边距离两步之遥，
石妈妈站在稍远的位置，
石爸爸稍微再远一点和宫向前站在一起。开始吧，就当我不是伯尼塔刚刚走进来，在大厅里的人都看到他了。
然后呢？安婷上前一步，需要我吻你吗？
一边的霍刚赶紧咳嗽两声，
石俊摸摸鼻子说，
殴打国际友人是不好的，做做样子就好。安婷只是贴身站在石俊的身边，然后石俊推开他，朝着迎上来的霍刚走近一步。霍刚低声笑问，抱一下，滚。
石俊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随即朝自家老妈看去。
石妈妈想起当时是走到了安婷的面前，拿下她手里的酒杯放在一边，然后拉着她去了侧门。
等着安婷和石妈妈走出去几步，宫向前走到霍刚身边说，
这时候我给克劳尔一杯香槟，他和伯尼塔就去酒吧台那儿了。
石俊拉着霍刚的左臂朝着酒吧台走去，到了跟前，霍刚就像案发当时克劳尔那样，在桌子上拿起一杯红酒，他也像克劳尔那样一口饮尽。就在众人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，霍刚忽然抓着脖子干呕起来。
石妈妈本来打开了侧门做出去厕所的样子，一见霍刚发生异变急忙跑过来，
没事阿姨。
霍刚咳嗽两声，
这红酒被石俊下了料，太咸了。
闻言众人不禁目瞪口呆，石俊的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的监视下，他是如何把盐渗进那个杯子里的，又是如何让霍刚在四五杯红酒中拿到了加料的红酒。石俊嘴角带笑，顺着脖子后面的衣领抓了一把，这时候大家才注意到，在他深蓝色的衬衫后面还垂着一条同颜色的丝带，他把丝带扯了下来，对众人说，我想现在大家的疑惑跟我是一样的，凶手怎么下毒？在酒台上一共有二十几个杯子，其中红酒就有五杯，凶手如果提早下毒，那么喝到毒酒的未必是克劳尔，所以我们换位思考，不是克劳尔拿起了毒酒，而是克劳尔拿起的都是毒酒。这时候身体虚弱的伯尼塔终于坐不住了，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安婷急忙上前扶住。伯尼塔的眼睛里似乎一直含着泪水，他眼泪汪汪地看着石俊，
抱歉石先生，我听不懂您的假设，能不能说简单一些？
安婷恼怒了起来，他甚至放开了伯尼塔，带着一阵疾风冲到石俊面前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，
你最好把话说清楚，在那种情况下怎么下毒？
石俊丝毫不在乎他的怒意，也没去甩开他的手，嘴角虽然带着一点笑意，但是眼底却冰冷凛冽。他定睛看着安婷，冷静地说，你很聪明，下毒的手法怕是比我还早一步知道吧？
你敢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吗？
安婷咬牙切齿地问，
为什么不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我要被你逼问？你该问的不是身后的人吗？
其他人顺着石俊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美丽的楚楚可怜的女人一脸惊愕地回望着石俊。